何玉兰突然发现秋慧又穿了一件新衣服。
这多少钱呀？120啊。
120？
何玉兰产生疑心，她掀开衣服里子仔细的审视，终于发现了破绽。
哎呦，秋慧啊，你马上把死人的衣服扔外面去啊，别挂在我衣服旁边，不吉利。
何玉兰立马站到了3米开外的地方。秋慧翻了他一眼，
你别过敏了，这商场里买的药不能这么贵。得了吧，我还没得老年痴呆呢，这里子布都磨成什么样了，厕所里有个挂钩啊。
何玉兰用硫磺皂拼命的搓手。
哎呀，都用医院的紫光灯照过了。
秋慧解释道，她爱美，钱挣的又不多，所以经常买日本旧服装，便宜，样式好，这样每月至少能有2身新衣服面试。何玉兰点着一支香，在屋里驱邪一般绕了好几圈。
你这照了我也恶心，自从你穿这种衣服，我老觉得这屋里 好像闹鬼，夜里有人叽里呱啦的说日语，我不明白，你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穿日本死人的衣服？这真是丢中国人的脸。
秋慧说，
听你这苦大仇深的，好像当过老八路似的。
何玉兰指着大女儿对老姜说，
哎，你看看，咱俩一辈子要求进步，怎么养出这么一个落后的孩子呀？
秋慧讥笑道，
那你们俩进步了半天，不还是个党员积极分子？我没入上党，那是极左造成的，有些女党员总在我的穿着上做文章，他们自己弄得跟铁姑娘似的，看我漂漂亮亮的就受不了。
入党问题是何玉兰的一块心病。吃过晚饭，何玉兰要领秋慧去看老中医，秋慧不去，说有事。何玉兰说，
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肯定是去跳舞啊！你对自己不负责任行，可别对月刚不负责任呐。孙瘸子看妇科全是文明，多少人看完就怀上了，听他自己吹吧。哎，于小红就是在他那儿抓过药，差点没给吃死，而且那老家伙特恶心，给老太太号脉半分钟就完事儿，给小媳妇号脉得10分钟。
秋慧不相信中医，说中医最大的本事就是吹牛，直呼者也，玄天玄地。秋慧嘴硬，觉得自己怀不上孩子是缘分问题，何玉兰带她四处看医生，把缘分问题弄成了病，多少伤了她的自尊心。秋慧化了浓妆，连锁骨处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粉，唇膏里是何玉兰最见不得的心脏病色，黑紫色。
我说秋慧啊，你这穿着死人的衣服，嘴呢又涂这么个色儿，我都怕你心脏脱落，你这是跟谁去跳舞去啊？
团圆活动。
你这多大岁数了还团圆？我这是问你跟谁去跳舞。
只要没过30岁都属于团圆青年。
我才不信呢，不年不节的跳哪门子舞啊？
何玉兰做出要穿衣服的样子。
行，你不说哈，我非要看看你今天跟谁跳舞去。
秋慧知道，如果不说实话，母亲真能冲进舞厅做出让她难堪的事儿来。她打开厕所门，拿出日本毛料上衣，抖了3抖，大义凛然地说，
我跟徐永林跳。
仿佛被死人骨灰呛了一下，何玉兰跳起来打开大门，秋慧顺势走了出去，把表情凶恶的门童甩在后面。何玉兰快速跟了2步，冲着已经下了半截楼梯的秋慧说，
秋慧，女人有2样毛病最让人看不起，一个就是不生孩子，一个就是搞破鞋，你别把2样全占上。
秋慧没回应，高跟鞋的鞋箍银光闪闪地敲打地面，走廊和楼梯都是敞开式的，何玉兰趴到栏杆上朝下看，秋慧已经到了楼下，独自往街口走。大鹅 一定是在路口等他。
陈月刚读研之后，时间不像当助教的时候那么充裕了，所以来岳母家的次数没以前频繁了。他一来，何玉兰就想给他提个醒，毕竟秋慧以回娘家的名义跟以前的梦中情人到舞场约会不太地道，万一事情大发了，老人跟着受埋怨，但为保护女儿又不能说得太清楚。秋慧啊，这不爱学习这个劲儿，我真是发愁，就喜欢唱歌跳舞，你们俩要掺和一下就好了。
他没忘间接表扬一下女婿。
月刚啊，你得多督促他看看书，你们两个人一块儿看，培养共同爱好，互相进步啊。
算了，他不是学文化的那种人，爱跳舞那就让他跳呗，这样也好，我还能清静地看会儿书呢。
何玉兰认真地看着他的脸色，不像在生气。
月刚啊，那舞场上可什么人都有。
哎呀，没事儿，他不乱跟别人跳，一般呢都是跟同事一起，或者跟徐永林跳跳。
你认识徐永林？
认识啊，我们一起吃过饭。他们俩的事儿，秋慧都跟我说了。
哦，他怎么跟你说的呀？
他说呀，他喜欢过徐永林，但是，好像两家都不同意，就没成。
何玉兰心想，这个秋慧真是个妖精，这种事儿怎么可以原原本本的说给丈夫听呢？再有心胸的男人也难忍受这种刺激啊。话一出口却变了。月刚啊，那秋慧告诉你了就好，我让他跟你讲的，夫妻之间呢，就得诚实相处。现在啊，秋慧对那个徐永林可没什么想法啊。
妈，在校园住久了，这秋慧眼眶也高了，徐永林那点文化他能瞧得起吗？
陈月刚说得很自信，何玉兰再次感慨，
哎呀，这知识分子的涵养就是不一样。秋回那天呀，让我给骂了，不知道他跟没跟你说，我堵在门口我不让他出门。我说月刚这样的好男人天下难找，心胸广大，品质高洁，孝顺老人，聪明绝顶。
陈月刚听得面带窘色，他觉得这些夸奖都是应该用在悼词里的。岳母对成语的大面积使用和篡改又令他忍不住想笑。何玉兰意犹未尽，
慷慨大方，又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说他学习这么忙，你应该在家里好好照顾他，哪怕半夜里给他冲杯牛奶也好。我跟他说呀，真的，你能找到月刚这样的，那是你妈你爸前世今生与人为善修来的。徐永林那个花心大萝卜，长得倒是比大鹅好看，脑子却不比大鹅聪明，不如我们家月刚一个小手指尖儿。我还说呀，秋慧，你这公公婆婆也没得比，你要跟徐永林到现在还没生孩子，他爸妈早把你，哎呀，生了孩子也犯愁，生女孩断人家香火，他们肯定不高兴，生男孩那将来就得是秃头，徐永林他们家遗传。月刚，你看你这额头那长得就好，不是谢顶的脑袋呀，这好人能看得出来，我第一次看我就知道错不了，那秋慧当时还……
何玉兰看看表，电视剧的时间到了，陈月刚赶快脱身。何玉兰有个毛病，如果她对谁有歉疚，会拼命夸这个人，不夸到语无伦次，露出点内部消息来，誓不罢休。
分隔两地的秋萍和朱俊松过起了鸿雁传情的生活。秋萍爱看琼瑶、三毛等港台女作家的作品，所以写起情书来比较拿手，连编带抄，竟然每封信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。刚开始何玉兰怕秋萍的表达有欠缺，还对她的信过过目，看过几封之后彻底放心了，小女儿 特别会抒情。
四月，朱俊松有一个星期的春假，他写信说准备来看秋萍。何玉兰想与其让他来，不如让秋萍去。他们相处一年了，都是朱俊松来，秋萍从来也没去他家或学校看看。朱俊松倒是说，他已经把自己恋爱的事跟家里人和同学公开了，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，还得弄个清楚。万一这边牵一个，那边扯一个，可惨了秋萍了。而且这个时候去，还有一个好处，秋萍目前是个大学生，朱俊松在同学和导师面前介绍时，身份还算拿得出手。如果等秋萍毕业再去，那时可就是待业女青年了。
走之前，何玉兰给秋萍30块钱，你去药店看看，把该买的东西都准备好。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就把钱给你姐，让她买。
秋萍不明白什么意思。
啊，不用吧，去那么几天，估计也不能有什么头疼脑热的。再说，大学里都有诊所呀。
何玉兰索性直说：“
哎呦，我怕你怀孕。”
啊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可不能现在就跟他那样。
预防点儿吧，你管得住自己，管不住男人。朱俊松的身体那么壮。
对秋萍，他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自由，甚至怂恿；而对秋慧，他则死死地看管着，稍有苗头就敲警钟，因人而异。整整两大箱东西，那个瞅上去很高档的拉杆箱是借来的，为了让秋萍在穿着打扮上体现大城市人的风采，何玉兰默许他买了两套日本旧服装，特地给朱俊松的导师准备了一份厚礼，一盒鹿茸和一瓶蜂王浆。市面上卖得很贵，是老姜干一次私活的酬劳。何玉兰特意嘱咐秋萍，一定要和朱俊松一起去看导师，否则就把这些东西拿回来。秋萍不解其意，何玉兰骂了一声傻子，说：“
哎呀，要是朱俊松不愿意带你到导师跟前亮个相，那就说明他不是真的爱你。”
送给朱俊松的东西更多，里外三新，袜子、背心、裤头，这些小件是秋萍自掏零花钱买的。何玉兰给他织了件毛衣外套，还买了件夹克衫，另外拿了块裤料。朱俊松爱吃家制的干肠，何玉兰也给做了。5斤瘦多肥少的后腿肉，只做出3斤干肠，秋萍全要带走，何玉兰只让拿了一半。他说朱俊松宿舍没有冰箱，怕放坏了。秋萍嘴上答应了，等打完包后，何玉兰发现干肠还是一根没剩。何玉兰跟老姜说：“
哎，这秋萍啊，比秋慧差远了。秋慧虽然嘴破，但很顾家吧。这秋萍看着挺顺从，但真是自私得很，又馋又懒又小气。我们给朱俊松拿了那么多东西，哎，千万别让秋慧知道啊，又该惹她心里不平衡了。”
晚上，何玉兰把秋萍叫到大屋，她要郑重其事的对女儿进行教育。
秋萍啊，你这次去朱俊松的学校，可不是朱俊松一双眼睛在盯着你，他的同学老师那可是无数双眼睛，知识分子看人准着呢啊！我告诉你，谁愿意娶一个啊又懒又馋又小气的女人呢？你啊，怎么着也得给我装出个样来，反正就一个星期，多干点活累不死，少吃点零食也饿不死。
听到这话，秋萍不乐意了，她翻了母亲一眼：“
我怎么又馋又懒又小气了？”
何玉兰无视女儿的抗议：“
你呢，要是改不了这些缺点啊，那还不如不去，免得露出马脚。女人要勤快才受人尊敬， 你看，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，哪一个不佩服我呀？同样上班，同样都有一大堆的家务活，可是谁的家比咱们家干净啊？你爸为什么甘当妻管严呀？那是我把他伺候得好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连一顿早饭都没对付过，那汤是汤，饭是饭，菜是菜。哎呀，你这学历啊，长相和个头比朱俊松都要差一大截儿，再没个勤劳贤惠劲儿来弥补，你说人家凭什么来爱你啊？在这一点上，你呀就是不如你姐。你姐呀虽然脾气大，不学无术，但干家务还是把好手，说话又风趣，所以她能拿得住陈月刚啊。
每当一和姐姐做对比时，秋萍就有说不出的烦躁，姐妹俩也总有相互嫉妒的地方。而何玉兰就抓住了这一点，对秋萍有气，她就夸秋慧；对秋慧有气，她就夸秋萍。秋萍扭过脸去，眼圈红了，怕她第二天眼睛红肿，何玉兰只好住了嘴。
秋萍到了航空大学，朱俊松就把她安排在了女同学的宿舍里，有个家住本市的女生主动把床位让了出来。由于性格温顺，又发自内心的崇拜这些女研究生，秋萍把自己放得较低，所以她争取到了朱俊松女同学们的一票。
秋萍拿出鹿茸和蜂王浆，提出和朱俊松一起去见导师。朱俊松暧昧地问道：哎呀，还用送吗？不是特别有必要吧？
知识分子说话爱用朦胧语言，不是特别有必要，等于没必要，还是等于有必要啊？
是不是东西拿不出手啊？
不是不是，这东西够好的了。
朱俊松急忙否定了。这时候，秋萍多想像姐姐那样大大咧咧的或嬉皮笑脸的问一句：那是嫌我拿不出手啊？但脸上的肌肉是僵着的，如果问出那句话，表情一定很恶劣。秋萍只能惆怅地说：
哦，那就不去了，东西你留着吃吧，补一补。
他把东西放进朱俊松的柜子里，动作很缓慢，所有的委屈都通过这个动作释放了出来。
啊，得，别放进去了，我们还是到吴老师家去看看吧。
路上，朱俊松说：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师母那人说话不太注意分寸，他说什么，你就当没听见算了。吴老师那人挺好的，就是老是大劲儿了。
一进吴老师家的门，秋萍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。吴老师中等个，长得很瘦，总是含蓄地笑着。吴师母长得很高大，声音洪亮，非常热情。朱俊松曾对秋萍说过，喜欢娇小些的女人，女人一旦高大了，这个家的气氛就变味儿了。她应该是有感而发吧。吴师母大声地指挥吴老师去倒茶、拿糖、搬椅子，弄得朱俊松和秋萍都很不好意思。
朱俊松和秋萍一起住在了朱俊松的寝室里。接下来，朱俊松将到何家来度暑假。何玉兰为了能让秋萍与朱俊松般配，又开始四处想办法，为此也没少花钱。